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围剿苏区。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受到执政国民党压迫，一部分军队里面的共产党人退入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以位于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规模最大，称为江西苏区或者中央苏区。江西苏区最初由毛泽东等人建立。毛泽东在1927年秋天奉中共中央命令，去到湖南省领导农会的武装力量发动秋收暴动，或者称为秋收起义，失败之后退入湖南江西交界的井冈山山区。后来得到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军官朱德、陈毅、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率领部属加入，力量不断扩大，几年之内控制了江西省南部的瑞金、会昌、石城、余都、宁都、广昌，福建省西部的长汀、宁化、上杭、武平等十几个县的大部分农村。在1931年11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以瑞金县城为首都，毛泽东担任政府主席。共产党人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且发展武装力量，建立红军，执政的国民党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调动十几万军队向中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展开围剿。1930年11月、1931年5月、1931年7月，先后发动三次进攻，历史上称为第一、二、三次围剿。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纪律松散，而共产党的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之下，利用地形优势，采用游击战术，化整为零，诱敌深入，截击国民党军队，击退国民党军队的三次攻势。1932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共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下达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命令。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到了江西省省会南昌，亲自指挥围剿。当时中共中央已经解除了毛泽东的兵权，由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组成的军委指挥红军作战，而共产国际所信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王明、秦邦宪就握有幕后的决策权。
各位同志，蒋介石颁布命令，对中国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我周恩来奉了中共中央的命令，来到中央苏区，同大家一起讨论击退敌人围剿的策略。各位同志，有什么意见？
恩来，蒋介石的军队以前三次围剿苏区都被我们红军击败，就算他们再来，我们照旧将他们赶走。
是啊，朱大哥说得对了。
朱大哥，各位同志，敌人今次的进攻来势汹汹，据中央军委收集得来的情报，蒋介石调动了29个师，大概4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其中由陈诚担任中路总指挥，统领12个师、16万人，准备由北面的林村、南丰向南推进，直扑中央苏区的核心瑞金。蒋介石决心摧毁苏区，决心消灭中国共产党，实现他的个人独裁。我们不可以被他得逞的。
是，我们好像上次一样， 将国民党的军队赶走，扩大我们的革命成果。
没错，朱大哥，各位同志，我们要立刻去黎川县前线部署击退敌军的策略。
好。
好
得到最新的情报，陈诚的军队分成三个中队，分别向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地区推进，企图攻入中央苏区的腹心。
是，敌人来势凶猛，而且陈诚出身黄埔军校，他治军严正，是国民党新一辈将领之中的翘楚，深得老蒋信任。我们必须要小心应付，如果稍有疏忽，红军就会被敌人牵制，中央苏区就会非常危险了。
是，恩来你讲得啱，我哋必须小心同敌人周旋，唔可以被敌人逼近苏区核心。我哋好似上几次咁，用游击战术引敌军深入山区，然后出兵突袭，同敌人打场运动战。
是，运动战虽然可以击退逼近苏区嘅敌军，但系中共中央认为，红军应该在苏区外围占领几个县城，建立军事据点，阻止敌军向苏区进攻。
啊，占领几个县城？
是，中央已经发电报指示，必须先攻占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夺取南丰县。
但是红军的兵力不可能发动攻势攻占这几个县城的，我认为都是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周旋比较有效。
朱大哥，中央的命令我们需要切实执行。啊，
前线方面的情报，陈诚已经调动五师军队六万人防守南丰县城，我哋红军根本冇可能同佢哋硬拼嘅。
系，陈诚知道南丰县系进入苏区嘅战略重镇，所以全力争夺。
咁，我哋咪冇法子执行中央嘅命令？
中央嘅命令必须执行，不过我哋可以因应环境喺战略上面作出适当嘅调整。
咁点啊？
红军可以分派一部分的军队进攻宜王县、广昌县，转移敌军的注意力，吸引敌军救援宜王、广昌，然后在中途截击。
啊，我们仍然用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再截击敌人。
没错，我们先削弱敌军的主力，再攻夺县城。
进攻南丰县的六师军队竟然被共军击败，伤亡过半。嘿，混账！
委座，我军进攻南丰受挫， 引致第四次围剿失利，是由于中路总指挥陈诚战略错误，中了共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陈诚应该承担责任。
委座，何副委员长讲得啱，陈诚向来态度骄横，目中无人，不听劝阻，今次惨遭失败，责任非常重大，希望委座将他撤职查办。
没错，陈诚应该撤职，
应该撤职，应该撤职。
围剿失败，陈诚应该受到处分。敬之兄，我建议军事委员会降陈诚一级，记大过一次。
是，委座。
我们必须详细检讨今次围剿失利的原因，为下一次围剿胜利作好准备。
是，委座。
为了什么事这么激气？
最近政府出兵围剿共匪，又受到挫折，何应钦、顾祝同、洪锡辉他们归咎陈诚，逼我处分陈诚，陈诚亦已经向军事委员会辞去本兼国职，表示对剿匪失利负责。
哦，其实Darling， 你仍然希望重用陈诚。
陈诚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今次围剿失利不是完全陈诚的过失，共匪实在太狡猾了。况且在围剿期间，日本出兵侵占热河，政府需要派兵支援长城沿线，无法子兼顾江西，其他人将失利的责任归咎给陈诚，太过不应该。
那你打算再次起用陈诚了？
可惜陈诚辞职之后一直再没有和我联系。
哦，你希望陈诚向你负荆请罪啊？我有办法吧。陈诚的夫人谭祥是我的契女，我约他两夫妇来跟我查罪啦。
妻娘，
蒋夫人，
谭祥，慈修，你哋嚟得真系好啦。
妻娘，你约我哋两夫妇嚟查罪，究竟有乜嘢份事呢？
哎呀，唔好咁讲，我好耐都冇同你哋见面啦，我想了解一下你哋嘅近况啫嘛。
多谢蒋夫人关心。
啊，委员长过紧嚟啦。
委座，
委座，
你哋嚟咗啊？
委座，学生陈诚剿匪失利，仅此向校长请罪。
剿匪失利，责任在我，你不必介意。
谭祥啊，我哋过去嗰边慢慢倾啊。
好啊，契娘。
慈修，中央军四次围剿失利，我详细检讨失败嘅原因，我认为共匪利用地形采取游击战术，匪军神出鬼没，截击中央军，中央军处于被动，这个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是，是。
其实中央军最大的错误 是太过急进，每次围剿都希望长驱直入，一举捣毁匪区的核心，这样很容易被匪军引入险境，沿途伏击的。中央军进退两难，每次围剿都徒劳无功。
那校长是打算改变战略了？
没错，必须改变战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推进。
校长的意思是中央军进入匪区范围之后，先建立据点，再向前推进若干距离，又建立新的据点，然后再向前推进，逐步深入匪区核心。
没错，只有这样才可以对抗匪军的游击战。
是，如果政府能够教育村民，劝导他们不要再为共匪通风报信，同时加紧堵截外界的物资进入匪区，特别是食盐和药物，这样共匪防守的力量就会逐渐削弱，他们在地形方面的优势也很难再发挥。
没错，我和德国顾问塞克特将军商量过，他答应替我国向德国订购新式的大炮，大炮运到之后可以大大增强中央军的火力了。
哦，正确的战略加上新式的武器装备，中央军必定能够剿灭共匪。
是，撤收，你尽快重新整编第十八军，重振旗鼓，准备再次发动围剿攻势。
是，校长。各位，我现在宣布庐山军官训练团正式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成立的目的是训练一批有理想、有志向、服从纪律、有决死精神的革命军官。参加训练团的人都是中央军之中的精英分子，大家决心振奋精神，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全心全意为革命奋斗。我们全力拥护蒋委员长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先剿灭共匪，平定内乱，然后发挥全国军民的力量，抵抗外敌。
1933年9月，蒋介石在检讨四次围剿苏区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再次发动第五次围剿，重新启用陈诚担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调动500,000大军向苏区进逼。不过第五次围剿的策略和以前四次不同，这一次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逐步向前推进。军队每前进若干里就建立一个碉堡作为军事据点，不但可以监视附近的农村，还可以作为继续向前推进的前哨。这样国民政府的中央军队从不同路线建立一个又一个碉堡，逐步逼近苏区核心，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收足了2900多个碉堡。同时配合军队的推进，国民政府的中央军又加强封锁苏区，严禁所有物资运入苏区，特别是食盐和药物。国民政府军队向苏区进逼差不多一年，令到苏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由于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 而国民党当权者认为共产党人在山区农村建立武装力量反叛政府，所以称为共匪，称苏区为匪区，而围剿苏区就称为剿匪。在国民政府军队第五次围剿苏区期间，共产国际派了一位军事专家德国人奥托布鲁恩到了江西苏区的首都瑞金，担任红军的最高军事顾问。奥托布鲁恩有一个中文名叫做李德。
各位同志，据我的观察，中国红军所采用的战略和作战方式是完全错误的，必须立刻矫正。
为什么？
有什么不妥？
你们所采用的所谓游击战术，用化整为零的方式伏击干扰敌军，只是一种捉迷藏方式的战争游戏。
但是李德同志，我哋四次击退敌军嘅围剿，证明游击战术有效噃。
吓，有效？红军只系暂时阻止敌军深入苏区嘅核心，根本冇法子摧毁敌军，更加冇法子同国民党军队争夺政权。
啊，
咁李德同志，咁你有咩对付国民党军队嘅策略咧？
系咯，
我哋要发挥红军嘅最大战斗力，同国民党嘅军队打阵地战，将国民党军队驱逐出国门之外。
各位同志，李德同志系共产国际派嚟中国指导红军作战嘅军事专家，佢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嘅高材生，曾经喺苏联红军担任骑兵师长。我哋应该信任共产国际，信任李德同志，听从李德同志的指导。
革命的军队应该光明正大，不可以偷偷摸摸。我们有信心，有力量在阵地战上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政权。
华五千年之围剿苏区，由冯伟棠、施介强、林有荣、雷士音、车心梅、李鸿刚、欧丽雅、陈希、邓志涛、周志强、曾永强、莫家驹、温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